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早安！每个主日，我们来到这个圣殿、这圣堂里头，我自己心里又是战惊，又是敬畏。我们凭什么这个有限的、有罪的人？可以站在台上分享神的圣言呢？而且要把神永远的旨意、圣洁的话语、生命的道理来分享给弟兄姐妹呢？因此，在开始聚会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你拣选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你。在我们的时间的定点，你透过许多人，不仅仅你自己直接跟我们说话，你也透过许许多多的朋友、亲友，把你的美好的道理、永生之道分享给我们。我们当初也受感动了，我们也接受了，只是我们愿意向主祷告。那么以后呢，求主帮助我们早早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可以竭力的进到完全的地步。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因此我们在主面前向你祷告，愿讲的听的一同在你的圣灵的引导底下得蒙教导。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我对音乐不是很熟悉哈，知道了不多哈。我一个好朋友，他光是纯马太受难曲哈，巴哈的马太受难曲，就大概留了大概14个 versions 哈，大概你可以找到了，它都有了啊，德国的、美国的、英国的、谁的指挥家的都有了啊。虽然不是很清楚，我也不太懂，我是愿意的学习哈。今天早上我很早就起来了，我也没有那个CD 那么完整了，我就上网听了一位。号称是最后的浪漫派的音乐家，叫 Gustav Mahler， 中文叫做马勒哈，他是1860年到1911年，只不过活了51岁。我特别我音乐没有办法当肉啊，这音乐是很棒很棒的音乐哈，时间太长了，没有办法。不过我提到有一些介绍他的，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 impact。他说我是三重的人，不是台湾台北县三重哈，也不是日本有个三重县，三重的没有国籍的人。奥地利人说我是生在这个 Bohemia， 德国人说我是奥地利人。世界上其他人都说我是犹太人，我想他种族是犹太族了。不管到哪个地方都勉强就收留我，可是没有一个地方我感觉到真正的受欢迎。他的波西米亚的这个流浪式的遭遇反映在音乐当中，就有很多的冲突，很多的矛盾。有一位哲学家形容他说，这是世纪末的漂泊，是无家可归，无路可退，所以他要在音乐当中就找寻一条真正归家的路。在他的音乐里头有非常强烈的张力，比如说你听他的 Titan 你就会感受到几乎爱跟死之间的张力，他的灵魂被不安和漂泊的所占据， 他的音乐是流浪者之歌，残缺而黑暗。我记得在台湾的时候，读高中大学的时候，同学们都人手一本了，赫曼赫瑟的流浪者之歌，故意装了自己好像也在流浪一样。马勒的音乐是流浪者之歌，你进到他的音乐，好像进到他的爱跟死的挣扎，总是问一些连自己都不知所措的问题，甚至把自己逼迫到窒息，无路可退，生了一场病，无可救药的病，是对死的抗拒，对人生意义的追寻。我为什么提这个？我们是在主，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主里头人，会不会有时候也有这种的彷徨呢？让我们回到主的话语的这里，不必再有赫曼赫瑟的流浪者之歌，不必再有 Mustaf 马勒他的这种的漂泊的心灵。所以今天从这段圣经里头，我们一起来分享几个方面。希伯来书总共有五大的警告跟勉励，这里是第三段，可能是最严厉的。我们很快翻到希伯来书，各位如果自己带圣经的话，请打开稍微 review 一下。请问第一个大的警告跟勉励是在哪里呢？请问在第几章？第二章，好，一到四节。所以类似的这种的警告跟勉励的话是 repeatedly 一直出现。二章我们该读一下，所以我们应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接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就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第二个警告跟勉励是在第三章的第一节，就延续到第四章，这蛮长的，我们就不读了。第四个警告在哪里呢？当他这一段第三个警告勉励之后呢，从第七章一直到十章的中间，就十章十八节，绝大部分都在说明解释这个所谓难以解明的，按着麦基洗德等次为大祭司的无瑕疵无玷污远离罪恶高过诸天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死无命之中乃与神的儿子相似。即使提麦基洗德，就是他提主耶稣基督，还有新约礼拜，新约跟旧约礼拜条例中的对照，讲了罪这么多以后，十章十九节开始就是第四个勉励了。因为我们得知真道第四节，十章十九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的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底下24、25节是需弟兄姐妹我鼓励你背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这是 十章从十九节到末了他的警告跟勉励，十一章是一个信心之章，那么从十二章认真说，从十二章到十章末了这是第五个警告，或者说更多是勉励的了，勉励。所以让我们回到今天的部分，这本书的作者开头提到这是完整的一段圣经，好，五章十一节到六章二十节，十一节提到说论到麦基洗德，我们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到六章二十节说做先锋的耶稣即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我们刚刚在后面地方之前有提到所谓幔内的意思，第七章开始就说明这一位麦基洗德，其实接下来就叫主耶稣基督。这一段经文五章十一节到六章二十节是一个完整的段落，我们分几个地方弟兄姐妹与弟兄姐妹一同来分享。作者用比较警告的方式，或者说比较几乎有一点像嘲讽讥讽的方式，哈，这是冯应坤这位这个 commentary 作者这样说的，哈，说作者呢用很激烈的这个嘲讽的方式说，你们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来应该做师傅的，怎么学那么久还学不会呢？谁知道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所谓就基本的道理的开端，小学跟开端这两个并在一起说的是基本的道理，另外还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些 吃奶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是三姐说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所以作者在这里鼓励用比较 negative 方式说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通达以至于能够长大成人分辨好歹。我们有好些话可是你们听不进去，这很可惜，好像一个盖子上面呢一个瓶子里头是空的，这个作者跟他的同工拼命要倒灌水进去，可是这盖子偏偏就不打开。不熟悉仁义的道理，比较就是喜欢听比较软的神的恩典啊，神的爱啊，上帝爱你啊，这很难说上帝要审判你，哇，这个算是什么，我就逃走了哈。我这里提到说离开基督道理开端六章一节才开始说不熟练仁义的道理，要怎么样什么叫仁义的道理呢？诗篇九十篇十一节可以来解释这段话，神的摩西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该受的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这两句话总结的上帝所谓仁义道理的熟练。我们对主说，主啊，你的愤怒我要明白，到底上帝所愤怒的是什么我要明白，主啊你是可畏的我要觉悟，你的愤怒令人可畏应该照你当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这是基督徒复兴的开始，是灵性进到 成熟完全那个地步必要的一个开始。吃了干粮以后就能够熟练仁义的道理， 就能够长大成人，心窍熟练到通达，就能够分辨好歹。心窍熟能够习练通达是什么意思呢？用一个形容，就心中有一个，我们常说心中有一把尺啊，应该这样说，我们心中有一个罗盘，知道方向，知道哪一个是对的，哪一个是不对的，能够分辨善恶，分辨好坏，那个心灵里的功能，那个罗盘是不是失效的呢？我们要问。就如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安守之礼，死人复活，永远审判，安守这里，使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种教训，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的去行。作者提到说，你们盼望你们能够心窍要通达，怎么样通达？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上礼拜在我们的成人主学里头，我有稍微解释一下啊，完全到底是什么意思。完全有两个含义，一个是被造的完全，我们被造，神给我们完全的心智身体，非常好。我们说哇，这个我们去探访的时候看人家的小孩baby， 好，我们知道这个 baby 真是上帝的杰作哈，杰作。我们说这是完全。那什么叫做完全呢？基督徒的完全是什么呢？我们要进到完全的地步，那个完全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的一样，有可能吗？”我们有可能像天父那么完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哇，这个叫完全吗？圣经里头要求信徒、神的百姓完全是指什么呢？其实有很多，我就只提一个就好了。重要的在服事主的动机上面要持守那个完全。什么动机呢？只讨主的喜悦，不求从人来的荣耀，这是完全。讨主的喜悦，这个动机纯全完全，我们要持守。若是持守这样的完全，主就悦纳我们，我们就可以真的是灵性上长大成人，分辨好歹，知道什么该做了，什么不该做的，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只讨主的喜悦，不求从人来的荣耀夸奖，这是虚浮的荣耀，不求这些，这叫做动机上的完全。我们要在这上面一同来努力。那怎么样进到这个完全呢？其实有三个步骤，这个稍微有点理论，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个是成圣上面的完全，那个地位上的完全；第二个是成圣的次序，在次序上面的追求；第三个是完美的成圣，完美的完美。我们有了第一步，被神称为义的，先有义人的地位，才有义人的生活。地位是第一步，生活是第二步，所以我们在第一步跟第三步之间，罗马书第八章说，我们在这里劳苦叹息，深想从上头来的那个荣耀，也是得属 得以得赎的一个荣耀。可是我们还在这里，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 struggle， 把这感谢神。我们先有了圣徒的地位，神称我们为圣的，我们却要在生活上面来追求，来 exercise， 来习练，能够通达。如果没有生活上面的操练，怎么可能知道当初神赐给我们那个成圣的地位，那个称义的全部的内容有多丰富呢？有时候想，当初我们信主，我们受洗的那一刹那，受洗是回应主对我们的接纳，主的恩典，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对神的呼召，神的赐予，一个感恩的回应。那个神的恩典到底在我们身上有多丰富呢？不能想象。我们在世上生活，一直到见主面之前呢，我们可以经历神给我们的丰富，一直经历它。我们需要去来 exercise。如果有人离弃道理，就是你有很多的经历，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的洗礼、安守之礼、死人复活的了的这个了解，还有永远审判的了解，各等教训的了解，又怎样呢？如果离弃他，就等于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就明明的羞辱他。前面有提到懊悔，就是对以往所行的信主之前的这些的懊悔这个事情。后面提到说，如果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的。到底这什么意思呢？这关键在哪里？关键到那个懊悔 repentance 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上礼拜在上课的时候啊，主日学上课的时候也稍微有提到这个两张图哈，我今天特别抓出来给大家来分享。这是Rembrandt 的两幅画，都提到儿子跟父亲的那个所谓和好哈。就是儿子的这个悔改。那么这图呢，一个在新约，这个一个在旧约哈。先提到旧约好了。这个是这幅画是Rembrandt 他画亚沙龙，这大卫的儿子呢，他就杀了哥哥同父异母的哥哥安顿，然后逃走，逃完以后从这个他母亲的这个娘家那边鸡爽那边一待就待了好几年，至少三年。后来回来以后，一心想要到父亲那里，大卫王没有接纳。后来透过约押啊，就烧了约押他的那个田里头的禾场啊。约押说：“你为什么这样找？你不是答应我要带我去那替我说相，让我能够跟我父亲和好吗？”所以最后终于成了。这幅画是林布兰有名的画。亚沙龙戴着帽子，穿着漂亮衣服，还带着这个佩剑，另外还穿着鞋子。我们看另外一幅画，这是有名的路加福音15章的一幅画。这个浪子不是站在父亲的面前，他跪在父亲的面前，他头是拉力头了，也没有戴帽子，他的衣服也是破破烂的衣服，他鞋子不知道开口笑啊，连开口笑都没有哈，一只都没有鞋，连鞋子都没有，跪在父亲面前，连看他不肯，父亲就手这样的背负着他， 我听到苏峰牧师说，这只手 一只是妈妈的手，慈爱的手，另外一只爸爸的手，当然也是慈爱，就是父母的手。这个话非常的出名，请回头来看看有什么不一样呢？亚撒龙真悔改吗？他趴在父亲面前的时候，他是怎么样一个情况？他可能哭得很伤心啊，可是那个哭是真哭还假哭？我都怀疑啊，因为后来背叛了，背叛了。大卫王固然是接纳他，可是有趣的是，大卫一只手也是这样扶着他，另外一只手呢扶着这边的。为什么扶着他呢？因为他儿子有一把刀子，搞不好亚撒龙抽出来就捅了一刀，当场就叛变就成功了。所以大卫王也是有点防他哈。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来到主面前是怎么样的真正的懊悔？这是信主前是懊悔死刑，这边就重新懊悔，那个懊悔的意思到底怎么样呢？所以这是一个很强烈一个对照，强烈的对照。我这里还有一个故事来说明一下哈。上礼拜是台湾的，上礼拜天台湾的八八节哈，就是父亲节。这里还有故事是发生在这里，在美国的，是父亲回到女儿的面前。这故事记载在今年的1月29号，有一个先生已经68岁了，35年前从 Upstate New York 他抛弃了他妻子还有5个孩子，就到处去流浪，哎，受尽了很痛苦。他一有钱就是喝酒，变成 homeless 的一个人。最后这几年在哪里流浪呢？在加州的 Sacramento。每天晚上睡哪里呢？睡那个加油站的 parking lot 里头呢，用纸箱子。还好，大概加州比较不会冷啊。如果在这里你用那个纸箱子睡在里头，你非得冻死不可。加州可能好一点啦，所以因为据说这样的加州流浪浪就特别多的缘故。去年的夏天，有一个好心人 ，strange man， 他就去探访，跟他问他好，就 offering help and friendship。啊，你老先生，您是住哪里啊？你需要帮什么忙吗？这位先生因为有人这样关心的缘故，就把他心里的难处就说出来了。那么故事很长，就长话短说，这位先生就帮他忙，用尽各种方法，终于就联络上了在 Wisconsin 的他的女儿，38岁的女儿就联络上了。我的报道那个故事里头是礼拜五的啊，1月29号，28号，今年的1月28号，在 Sacramento 的 International Airport， 父女两个就相拥而泣。68岁的叫做 Nary 这位老先生，他说他非常的懊悔。为过去所做的还有 deep regrets， 但是他跟他女儿，一个68岁的父亲，38岁的女儿，他们都同意，他们有 second chance。你知道他已经有好几个这个孙辈跟重孙辈吗？接着下来要怎么去生活？哎，这是好问题。但是他们共同同意说 We're never going to lose each other again， 我们不要再，爸爸跟他说我不会再流浪了。那当然不太可能去住在母女儿家，但是他们经过社会工作人员的安排，他们可以住在附近，就可以经常可以见面。我不知道我们当中 有多少的父亲也曾经这样的，也是流浪过，虽然在家里，可是跟孩子的心离得这么的远，好像路加福音十五章的那个在家的浪子大儿子，我们没有时间来讲这个。这个父亲他悔改，他愿意，所以这个美好的故事，家庭重圆的故事，破镜重圆，家庭一起 reunion 的机会就有了。当然后面的故事就很长了，以后怎么去，会不会再次就逃走了或再流浪了、不知道不知道，或者这发生在今年一月的事情。复兴是从悔改开始的，这个父亲如果拒绝那位有心人的帮助，他就永远再没有机会。虽然孩子们一心要寻回这个父亲，可是如果这父亲拒绝的话，就再也不可能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的。这是对这些离弃道理的人很严格的这样的一个警告。问题来了，这段圣经为什么这样困难了解呢？到底这些人他们有五重的经验，蒙光照，尝过天恩滋味，与圣灵有份，而且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这样的五重的经历，请问他们是基督徒吗？他们得救吗？我们如果看一些圣经学者的，就发现就有两派的说法。一个说这个是有可能，你就是基督徒，你有可能怎么样，你就再也，你等于是重钉耶稣十字架，你赎罪祭再也没有了。我们刚刚读的那段十章的那个部分，就赎罪祭在他身上再也没有功效了，这很可怕啊。另外一个说法我是接受了哈，这比较 reform 的，就是这些人他们虽然有过光照圣灵，有过这个神善道的滋味，也有天恩的滋味，又圣灵有份于圣灵，沾了一点啊，觉悟真有来世全能，这样一个情况也有可能没有真正的得救。所谓得救不得救有四种可能性。一个是我得救了，我也知道我得救了，这是我们在主面前大部分的基督徒是这样的情况，感谢主。第二层情况是什么？我得救了，我还没有把握。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有啊。那不然呢？如果没有的话，为什么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五章应该是十三节哈，就提到我把这些信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你们已经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他说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前面说信奉神儿子，他说我要叫你知道自己有永生，那信奉神儿子跟永生中间好像要需要连上来哈，就告诉你说你真得救了，我也要你知道你得救了。第三种是没有得救，也知道自己没有得救哈，这种我们就很多了。特别是我如果传福音的时候我根本不接受，这个听听可以哈，就是空思梦想这个太渺茫了就不接受。他也知道，你也不要找我啊，我宁愿下地狱啊，如果地狱的话宁愿下去了啊，这种就知道自己所谓在基督教的里头说话没有得救，他也知道实际上没有得救，他也晓得自己没有得救。最惨是第四种，其实没有得救，可是以为自己得救，以为自己得救，却是本质上没有得救， 这个是我们真正关心的地方。各位弟兄姊妹，时间很短，好，我讲完。我们是怎样的人？我想这个就有关这个有得救没得救的部分呢、啊，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清楚。感谢主，希伯来书作者接着下来就告诉我们要殷勤一直到底，而且可以近乎得救。这个得救是到最后可以在得赎的时候得救，这个我们没时间多讲哈。鼓励作者，鼓励为他的名要显出真正的爱心，因为神并非不公义啊，纪念你们所做的功，伺候圣徒。怎么样能显出殷勤呢？在两方面，一个就是分享，分享；第二个方面就是有这个能够有这个。这个同理心，知道我们的分享也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什么。有个故事说，有两个乞丐，两个在谈，一个说：“你给我两栋房子，给我一栋吗？”他说：“有什么问题？我们交情这么好，我都给你好了，没有一栋给你，另外一栋我分一半给你也没关系。如果两部汽车呢，也没有问题。”那用说我也给你，如果两只鸡呢？他说不行。为什么不行？有房子愿意给我，有汽车愿意给我，为什么简单这两只鸡为什么不给我一只？他说我现在就有两只鸡，我不给你。分享，分享。作者最后提到，我就讲完就做结束哈。两件不更改的事情是什么呢？神指着自己起誓，向亚伯拉罕应许：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子孙多起来。亚伯拉罕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他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是哪两件呢？第一，神的应许不更改；第二，神在这应许上指着自己起誓，向亚伯拉罕这样的起誓也不会更改。人世间常会说昨世今非，我后悔了，我以前所说的不算了。可是神说了，好，绝不说谎。对着亚伯拉罕是这样的，对我们也是一样。最后我讲一个小的故事就做结束。虽然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在意志上我们要怎么样来做呢？我们在神面前说：“主啊，你愿意，我愿意努力。”有一件好像好莱坞式的电影，新手要上场哦，特别是运动这方面的啊，教练说鼓励很多话很多，然后就上去，哇，果然他就最后就这样成功了。2004年4月30号，美国大联盟。洋基队对Toronto的Blue Jays 比赛，那个先发的就是台湾的选手叫王建民，出场的时候那个教练对他讲了一段话，是很经典的。他告诉王建民说：“你关上背后的门”，他本来在小联盟，现在进到大联盟了，你前面的那一扇门打开就是大联盟，你要上场了。关上了小联盟，前面你要怎么打开，只有你能够决定。这扇门会怎么打开？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说有神的恩典，但是我们也要自己在主面前立志，竭力到完全的地步。我们在主面前愿意主来帮助我们，请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这段经文实在是太长了啊，太丰富了。我们愿主你来帮助我们，求主你自己施恩，叫我们一方面恐惧战惊， 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二方面，我们也知道主会持守我们到底。我们在主面前愿把这一切都交托给你，感谢祷告，好，耶稣基督圣名，阿门。